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考虑把政府效率部节省资金的20%返还美国人。
双普会时间未定，克里姆林宫说需要更多准备时间。
美国把多个拉美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
国会众议院下周将就预算决议案投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19号，英国和法国举报正计划组建不超过30000人的地面部队前往乌克兰，以协助落实可能的停火协议，遏阻俄方进一步攻击，并在必要时进行反制行动。根据规划，这个部队将善用西方在空中作战的优势，在乌克兰空中执行巡逻、监控、侦察等任务，并强化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力部署。英法等国并无意在乌东前线部署地面部队，以避免与俄军直接冲突。此外，相关国家还计划在黑海部署舰艇，以确保航道安全。泰晤士报和金融时报引述西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计划将是英国首相斯塔默与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在华府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法国总统马克龙届时也将访美。初步规划显示，这个部队将由英法主导，并和其他国家协商合作模式。
美国国务院近日宣布取消订阅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和 Political 等6家媒体，以减少非必要开支。此举适用于全球700个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国务院2月11号向欧洲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发送备忘录，要求立即停止所有非关键任务的媒体订阅，仅学术或专业期刊可获得例外。2月16号，国务院进一步点名终止与6家新闻机构的合约，并要求员工如果需要续订，必须在一句话之内说明理由，而且必须跟美国人员安全或法律规定相关。华盛顿邮报指出，这项决策被视为支持政府政策的一部分。
国会众议院计划下周就预算决议案进行投票，以推动川普总统的立法议程。消息传出后，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文支持众议院共和党的单一法案，并反对参议院的双轨框架。他强调，众议院的决议案完整地落实了他的美国优先议程，并呼吁两院通过这项预算案推动后续立法进程。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与多名共和党领袖对川普的表态表示赞赏，认为这为推进法案提供了助力。然而，众议院内部仍然面临阻力，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担忧决议案可能影响医疗补助计划，部分强硬保守派则反对提高债务上限。这项预算决议案计划削减至少1.5万亿美元支出，并额外增加3000亿美元用于边境和国防开支。此外，决议案将提高债务上限4万亿美元，并要求医疗补助计划削减至少8800亿美元。川普在接受访问时强调，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不会受到影响。
周三，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要求军方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提出每年削减8%军费开支的计划，并于2月24号之前提交建议。尽管如此，海格塞斯并不打算大幅削减预算，而是希望重新安排资金的分配，以更好地支持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海格塞斯说，某些部门将被豁免于这项计划，包括美国印太司令部、边境安全以及导弹防御等领域。然而，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军事行动的司令部则不在豁免范围内。五角大楼的年度预算接近10000亿美元。去年1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895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海格塞斯公开强调，五角大楼的主要关注点应该是美国边境安全以及来自中共的威胁，而不是以往的欧洲安全问题。
川普总统19号在迈阿密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会议上表示，考虑把政府效率部节省资金的20%返还给美国公民，另一部分用于偿还国债。川普在会议上赞扬了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对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的整顿行动，说此举已为纳税人节省了大量资金。川普说， 政府正在研究如何把部分节省的资金直接返还给民众，或者以退税支票的形式发放。特斯拉和 X 平台创办人马斯克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投资公司 Azoria 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菲什巴克的提议，说将和川普讨论政府效率部分红概念。这项计划建议到2026年7月，政府效率部节省资金的20%将发放给纳税家庭，每户可获得大约$5000的支票。
美国司法部19号宣布，中国国有企业的子公司亚普美国汽车系统公司将支付1420万8496美元，以解决他在疫情期间违规申请薪资保护计划 PPP 贷款的指控。司法部指出，亚普美国的母公司是中国国有的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在2020年申请 PPP 贷款时没有如实申报它的政府背景和员工数量，最终获得95万8462美元的贷款，而且小企业管理局同意免于偿还。根据规定，政府拥有的企业和员工超过标准的公司没有资格获得 PPP 贷款。美国政府认定亚普美国违反虚假申报法，但司法部强调，这家公司配合调查，揭示涉案人员及相关文件，这成为和解考量的因素之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双普会时间未定，克里姆林宫说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苹果发布最新低价机型 iPhone 16E， 售价599美元。这款新手机抛弃了苹果廉价系列 SE 的命名惯例，将与三星和华为等安卓智能手机展开竞争。 iPhone 16E 的功能更接近苹果旗舰手机，这款手机没有 Home 键和指纹传感器，而是使用苹果的 Face ID 扫描仪和现代设计，包括屏幕顶部的传感器凹口。它使用苹果 A18 芯片，和 iPhone 16机型使用了同类芯片，这意味着它可以运行 iPhone 16上所有相同的应用程序和游戏。 iPhone 16E 还配备了苹果第一款蜂窝调制解调器，称为 C1， 而过去几年 iPhone 一直使用高通调制解调器。之前的 iPhone SE 型号以屏幕尺寸较小而闻名，但最新一代 16E 配备了 6.1 英寸显示屏，跟 iPhone 16型号相同。 iPhone 16E 将于2月21号起在美国、中国和印度等59个国家和地区接受预订，并从2月28号起开始发货。
周三，微软公司发布了新型量子计算芯片 Mirana 1。 微软表示，通过这个全球首款拓扑架构量子芯片，开发出能解决有意义工业规模问题的量子计算机，将是未来几年就能实现的事情。量子计算机的信息单位是量子比特，量子比特相当脆弱，并且对环境噪声非常敏感，可能导致计算机错误或数据丢失，这也是量子计算目前发展缓慢的核心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微软花了17年的时间，最终通过创造世界第一个拓扑体，得以观察和控制马约拉纳粒子，从而产生更可靠和更扩展的量子比特。微软说，当拓扑导体线材被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并通过磁场调谐时，会在两端形成马约拉纳零能膜。马约拉纳量子稳定性能强，它们快速、小巧且可以数字控制，并且具有独特的属性，可以保护量子信息。微软最新公告带动量子计算概念股齐涨，截止到周三下午 ，Quantum Computing 上涨超过7% ，D-Wave Quantum 上涨超过8%。
日前，谷歌正在开展一项新的实验，利用人工智能帮助用户探索更多的职业可能性。谷歌周三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宣布，新推出的 AI 工具 Career Dreamer 职业梦想家，可以发现用户的经历、教育背景、技能和兴趣之间的模式，从而把用户和可能适合的职业联系起来。通过职业梦想家，用户可以选择自己目前和以前的角色、技能、经验、教育和兴趣， 利用人工智能起草一份职业身份声明。谷歌指出，用户可以把这份职业认同声明添加到简历中，或者把它作为面试时的谈话要点指南。跟 Indeed 和领英等流行服务不同，职业梦想家不会把用户链接到实际的招聘信息，它的目的是帮助用户快速探索不同的职业，而不必进行一系列不同的谷歌搜索来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职业梦想家目前只在美国进行实验，目前还不清楚谷歌是否会把这项实验推广到其他国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俄罗斯和美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否即将会晤？克里姆林宫周三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本月举行峰会，但是准备时间可能需要更长。此外，美俄官员近日已经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进行直接会谈，讨论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性。请听报道。
克里姆林宫于2月19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或将于本月会面，这将是自2021年以来美俄两国领导人首次举行正式面对面会谈。然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强调，由于议程庞大且涉及敏感国际问题，峰会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筹备。据报道，这场潜在的普特峰会预计将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主要关注俄美双边关系，并可能成为推动乌克兰战争谈判的重要一步。佩斯科夫表示，这只是第一步，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周内解决所有问题，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川普在日前的公开发言中也表示，他有意与普京会面，并反驳了乌克兰方面对于美俄独自谈判的担忧。川普强调，欧洲维和部队若进驻乌克兰，美国将不会反对，但同时也不会直接参与，理由是美国距离遥远。美俄高级官员已于2月18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这是双方为寻求结束俄乌战争而进行的首次直接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以公平且可持续的方式推动俄乌战争的解决，但前提是莫斯科与基辅双方都必须做出让步。美俄会谈持续四个多小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方官员深入讨论了如何降低战争风险并寻求和平方案。卢比奥在会后强调，我们的目标是以所有参与方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场持续三年的冲突。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对美俄的独立会谈表达不满，并批评川普对乌克兰的立场。他认为，美俄任何涉及战争结束的谈判都应该包含乌克兰，否则无法达成真正可行的和平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指责泽连斯基为未经选举的独裁者，这一言论进一步加剧了美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泽连斯基周三在与川普的俄乌问题特使凯洛格会谈前表示，他期望川普团队能掌握有关乌克兰的更多真相。泽连斯基表示，川普断言他的支持率只有 4%， 是俄罗斯的假消息，任何取代他的企图都会失败。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与欧洲领导人会晤后也表示，法国及其盟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承担一切责任以确保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了加沙地带、红海局势等问题后，阿拉伯领袖周五将齐聚讨论一项重建计划。请听报道。
卢比奥18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与俄罗斯官员进行了突破性的会谈后，19号抵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是他首次中东之行的最后一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会议讨论了人工智能、加沙地带、叙利亚、黎巴嫩以及红海局势。 在加沙停火前，红海一直是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的地点。卢比奥与阿联酋总统兼阿布扎比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会谈之际，美国正在维持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之间在加沙地带的不稳定停火。阿联酋于2020年在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的协调下正式与以色列建交。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阿联酋发挥了重要的斡旋作用，包括促成战俘交换。阿联酋是阿布扎比和迪拜的所在地，该中立国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和谈地点。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 WAM 报道，阿联酋领导人周三告知美国国务卿阿联酋拒绝让巴勒斯坦人迁离其土地的提案。川普曾表示，经过15个月的战争，加沙已经变成废墟，不适合居住。他希望与阿拉伯国家合作，为200多万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提供帮助。对于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提议是临时还是长期的，川普表示哪种都有可能。 WAM 报道，穆罕默德强调，加沙的重建工作应以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且持久的和平为基础，解决以巴问题。另一方面，路透社引述外交与政府消息人士表示，阿拉伯领袖21号将齐聚沙特阿拉伯举行峰会。这场峰会原本计划由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和约旦等国参与，现在已经扩大到包括6个波斯湾合作理事会国家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一名与沙特政府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阿拉伯领袖将讨论一项重建计划，反制川普的加沙计划。2月11号曾与川普在华盛顿会面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表示，埃及将对未来方向提交一项计划。沙特消息人士说，这场会谈将讨论约旦国王提到的埃及计划的版本。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正式把八个拉丁美洲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项决定旨在加强对这些跨国犯罪组织的制裁和打击。墨西哥政府则表达强烈关切。请听报道。
美国政府于2月20号正式宣布，将来自墨西哥、萨尔瓦多及委内瑞拉的八个贩毒集团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包括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哈里斯科新世代贩毒集团、联合贩毒集团、东北贩毒集团、海湾贩毒集团、西米切肯家族贩毒集团、萨尔瓦多帮派 MS-13 以及委内瑞拉帮派阿拉瓜火车。根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署的决议，这些组织的犯罪活动已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包括大规模贩毒、暴力犯罪、非法移民走私及跨境洗钱等问题。这项决定将允许美国政府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包括冻结相关组织及其成员的资产，限制金融交易，以及对支援这些组织的个人或机构提起刑事诉讼。川普政府强调，这些贩毒集团的国际影响力已远超一般组织犯罪，其运作模式类似恐怖组织，不仅透过贩毒获利，还涉及暴力恐吓、非法移民走私及勒索，对美国及全球安全构成重大挑战。川普在1月20号重返白宫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政府对这些集团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并将边境安全列为首要政策之一。然而，这项决定立即引发墨西哥政府的强烈不满。墨西哥总统薛恩鲍姆表示，墨西哥不会接受任何侵犯其主权的行为，也不允许美国在墨西哥境内执行任何军事行动。他强调，打击贩毒集团确实是两国共同的目标，但应透过双边合作而非单方面决定。在国内，部分共和党议员则支持这项决策，甚至呼吁政府考虑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包括在墨西哥境内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表示，目前的目标仍是加强执法与国际合作，尚未考虑军事行动。专家分析，美国将贩毒集团列为恐怖组织的决定可能改变美墨安全合作模式，下一步如何有效遏制毒品走私与跨国犯罪仍待进一步观察。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农业部长呼吁联邦行动，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2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习近平将访美，美中可能达成新贸易协议。
美军司令访问巴拿马，遏制中共影响力。
美国农业部长呼吁联邦行动，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
土耳其帮助美国解决鸡蛋荒，川普政府将推出新政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近期有可能达成新的美中贸易协议。他还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但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表。川普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说，美国在2020年已经和中国达成很棒的贸易协议，双方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在1月20号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前，川普也曾经与习近平对话，当时双方讨论了 TikTok、贸易以及台湾等问题。川普周三表示，他目前正在和中方谈判关于 TikTok 的问题，美国希望促成这款应用程序的出售。上周，川普曾表示，他上任后也和习近平进行了交谈，但没有透露对话的具体内容。川普周三还告诉媒体，他相信可以跟俄罗斯达成协议，以终结乌克兰战争。川普说，我认为俄罗斯现在有一些筹码，因为他们已经夺取了不少领土，所以他们握有优势。
法国总统马克龙19号就乌克兰问题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后，在个人的社交媒体上说，法国与合作伙伴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致的，我们希望乌克兰实现持久稳固的和平，我们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承担一切责任，确保欧洲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法国的根本利益，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这也是川普总统的目标，就是结束持续了3年的俄乌冲突。他还说，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认为有必要增加欧洲和各自国家的国防和安全支出，提高国防安全的能力，我们将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做出决定。先前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与俄国总统普京政府修复美俄外交关系。马克龙17号也召集欧洲主要领导人以及北约和欧盟领袖进行紧急会议。
路透社今天报道，俄罗斯一名最高将领表示，俄军已经从乌克兰手中夺回俄罗斯西部库尔斯克州超过800平方公里的领土，大约是乌军去年发动反攻以来所夺土地的64%。俄罗斯参谋总部军事行动主管鲁茨科伊告诉军方官媒，俄罗斯现已控制乌克兰的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3州约75%的土地，以及卢甘斯克州超过99%的土地。他还说，这4个州永远不会还给乌克兰。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这是俄国总统普京所谓特殊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鲁茨科伊说，这场冲突的未来不再取决于乌克兰，而是取决于西方是否同意建立一个能顾及俄罗斯利益的新欧洲安全架构，包含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在内，俄罗斯目前控制乌克兰近1/5的土地。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表示，很乐意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晤，并希望川普给予相应的回应。普京说，我们有很多合作领域，战略稳定、广义上的中东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及最重要的能源领域。普京表示，俄罗斯和美国代表团在利雅得讨论了经济和两国在太空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他还说，俄罗斯和美国必须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做出决定，俄方将很快向金砖集团国家通报前一天与美方进行的谈判结果。美俄高级官员代表团周二谈了4个多小时， 代表美方出席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会后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双方基本上同意追求三个目标：恢复各自驻华盛顿和莫斯科大使馆的人员编制，建立一个支持乌克兰和谈的高级别团队，以及探索更密切的关系和经济合作。
哈马斯今天将移交四名以色列人质遗体。哈马斯说，将在加沙南部城市甘尤尼斯归还毕巴斯的妻子希利、两个孩子克菲尔和艾利尔，以及第四名人质利夫西茨的遗体。根据获得美国支持，上个月在卡塔尔和埃及调解下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毕巴斯已于2月1号获释，并被送回以色列。他是两名最年幼人质的父亲，其中克菲尔遭挟持时才9个月大，艾利尔年仅4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今天对以色列全国来说将是极其艰难、令人心碎、悲痛的一天。在停火协议的第一阶段，哈马斯目前已经释放了19名以色列人质，换取超过1100名遭以色列监禁的巴勒斯坦人。哈马斯今天移交遗体后，22号还将释放6名人质，以换取几百名巴勒斯坦人。
美国的禽流感疫情已经导致超过1亿只产蛋母鸡死亡。专家在1月份表示，今年鸡蛋价格可能会再上涨20%。周三，土耳其的鸡蛋生产商中央联盟主席阿菲勇告诉路透社，土耳其已经开始向美国出口大约1.5万吨鸡蛋。同时，川普政府也在计划新的策略缓解鸡蛋荒。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塞特16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国家》的采访中说，目前的做法是，一旦在某农场发现禽流感，就会销毁鸡场的所有鸡，这导致商店里出现鸡蛋荒。川普政府将寻求更好的方法，包括生物安全和药物等，以确保周边的鸡不会被杀死。哈塞特表示，政府计划本周宣布更多细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农业部长呼吁联邦行动，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社周三发布的会议纪要显示，官员们在1月份的议息会议上一致同意，需要看到通胀进一步下降，才能进一步降低利率。同时，官员们对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可能对通胀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参加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所有官员在会议上一致决定，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在2024年连续3次降息后停止降息。此外，《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尼克·蒂米拉奥斯指出，本次会议的重点是美联储官员在权衡未来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可能性。根据周三发布的会议纪要，官员们决定考虑暂停或减缓资产负债表缩减，直到债务上限得到解决。
川普总统周三表示，将在下个月或更早的时间内正式宣布与汽车、芯片、木材和药品有关的关税。川普周二说，他打算对汽车征收约25%的关税，同时对半导体和药品进口征收类似的关税。这个月初，美国才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对钢铁和铝征收25%的关税。川普最新关税威胁使投资者感到紧张。周三早盘，现货黄金价格飙升到每盎司2946.85美元的历史新高。对此，专家解释，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关税和贸易谈判或威胁成了金价催化剂。不过，随后黄金因美元上涨而回跌。知名经济学家西夫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指出，标普500指数近期的涨势掩盖了实际价值的大幅下跌。而黄金25年涨破950%的优异表现，才能反映出市场的真实情况。西夫在另一条推文中强调，周二当晚黄金价格首次突破2940美元，他暗示这周金价很可能就会达到3000美元。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创历史新高，引发国际关注。美国之音20号报道，尽管中共政府已经推出稳外资的行动方案，试图挽留外资，但在美中贸易战升级、营商环境恶化、 国安审查趋严等因素的影响下，外资回流前景依旧暗淡。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记录跨境资本流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1807亿美元，全年度逆差则为4416亿美元。这个数值显示，资金正在流出中国，而且规模比2023年的2151亿美元扩大超过两倍。日本经济新闻指出，去年中国直接投资比2021年骤减99%，凸显外资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对间谍行为的频繁查处等因素而加速撤离。除了外资撤离，中国企业也在加速向海外转移资金。彭博社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1730亿美元。旅居美国的经济学者蔡胜坤分析，这一趋势可能意味着中国企业已经在为川普可能重启的关税战做准备，尤其是终端产业早已转往东南亚、南美洲甚至非洲设厂，以规避美国的贸易制裁。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周三宣布，美军南方司令部指挥官阿尔文·霍尔西上将将在这个星期访问巴拿马，与当地官员会晤，深化双边合作，并讨论区域安全挑战。请听报道。
美国正在加强与巴拿马的安全合作，以抗衡中共在该区域的扩张。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霍尔西将于周三、周四访问巴拿马。这是霍尔西自2024年11月接掌南方司令部以来第一次访问该国。美国驻巴拿马大使馆在新闻稿中强调，霍尔西此行将与巴拿马安全部长法兰克·阿布雷格以及外长哈维尔·马丁内斯·阿查巴斯克斯进行会谈，重点关注两国安全伙伴关系、遏制中共对巴拿马运河的影响以及应对非法移民问题。美国南方司令部官方账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此行旨在加强双边合作，并讨论关键的区域挑战，其中包括防止中共对巴拿马运河区域的影响与控制。巴拿马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战略盟友之一，也是美国最紧密的伙伴之一。此行正值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对中共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表示关切之际。本月初，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在与美国国务卿巴尔科·卢比奥会晤后，宣布巴拿马将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强调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运河的中立性。巴拿马运河是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贸易通道之一，美国一直将其视为战略要地。美国对中共在巴拿马运河周边日益增长的影响表示担忧，特别是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巴拿马运河及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美方认为，中共长期以来试图利用经济手段影响巴拿马运河的运营，并通过基础建设和贸易协议扩大其在中美洲的战略影响力。美方担心这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潜在的冲突情况下。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近日表示，限制中国购买美国农地应成为联邦层面的优先政策之一。他强调，部分中国实体和个人已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购买农田，引发安全担忧。请听报道。
美国农业部部长布鲁克·罗林斯近日接受布莱巴特新闻专访时表示，限制中国人购买美国农地是他任内的优先事项之一，并强调此事应提升至联邦层面加以规范。这次专访于2月18号公开。罗林斯指出，中国企业及个人在敏感地区购买农地的行为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尤其是靠近军事基地的土地交易，这加深了人们对国家安全的忧虑。他透露，川普政府正在研究将现有的州级限制扩展为全国性政策，以确保美国的农地主要由美国公民拥有。根据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2023年的数据，外国持有的美国农业与非农业土地中，加拿大占比最高，达 33%， 相比之下，中国所持有的农地比例仅略低于 1%， 其他主要持有者包括荷兰 11%， 意大利 6%， 英国 6% 和德国 5%， 合计占据美国外资农地的 28%。 尽管中国持有的比例较小，但由于其地理分布和战略敏感性仍然引起强烈关注。目前美国已有40个州提出了215项法案以限制外国实体持有土地，其中164项特别针对中国公民或企业。根据致力于华裔美国人权益的非营利组织百人会统计，已有36项相关法案获得通过，其中16项明确禁止中国公民购买或拥有特定类型的不动产。印第安纳州便是采取行动的州之一。2024年3月，该州州众议员肯德尔·卡尔普提出的法案正式生效，旨在防止外国对手影响当地农业和军事设施安全。卡尔普当时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我们的外国对手如中共和俄罗斯不应该能够购买印第安纳土地，这可能会损害我们保护粮食和国家安全的能力。卡尔普强调，美国应该保护自身的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不应让外国势力染指本国重要农田。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